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那么谦卑的后面是什么？是顺服，愿意尊重上帝的主权，放下个人的一切，再苦再难也照着神的旨意而行。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的那种最深最深的爱，最完全的舍己和最彻底的顺服。就是这个爱、舍己、顺服是耶稣向我们展现出的神的深层的形象。我们每个跟随基督的人都要追求这样的品格。我们接着往下读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发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，以利家的罪孽随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。从第二个方面来思想，就是要远离神所厌弃的恶行。耶和华神召撒母耳给了他四句话，我们把它列在这儿。第一，神必行大事啊，神的预言要实现啊，神必行大事，预言要实现，降罚以利家，献祭也不能赎。这些话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在第二章中神的使者已经向以利传达了这些耶和华的神谕。以利家有刀兵之灾啊，有血光之祸呀，他的两个儿子必在同一日死亡，这个预言在这里重申。这是耶和华神第一次揭开幔子与撒母耳面对面。你说说点什么不好？为什么一句都不讲撒母耳，讲的全都是以利？而且我们再想一想，为什么神要四次呼唤撒母耳呢？到小组讨论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讨论，为什么换他四次，费那么多事干嘛呀？第一次叫他的时候就说，撒母耳啊，我是耶和华，不就好了吗？就直接就说了，为什么叫了四次啊，就一直没有提我是耶和华有话对你说，干嘛三番四次的折腾他呢？有学者，你去读解经书，有学者说，神担心撒母耳年纪小没睡醒，所以也给他三次提醒他啊，让他完全清醒了。我们好好读读经文，看是这样吗？其实不是啊，撒母耳从第一次就清醒得很啊。那么谁不清醒啊？在这个时候，是那个老以利。神三次让撒母耳去见以利，是为了让以利记得。记得什么？记得跟你同在的、同睡的这个童子，耶和华对他说话了。别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利睁开眼忘了这码事了，一觉起来忘个干干净净啊。所以神其实是对以利有三重心意。第一重是什么呢？让以利预报神显现的消息，向撒母耳来报，他自己就加深印象了。然后以利呢做整个事件的见证人。不仅如此，而且呢给以利呢一个最后的机会。因为他的两个儿子身为祭司不能忠于职守，他贪祭物、乱典章、行污秽，犯了大罪，神却说到了时候我必如何如何。大家注意到这句话吗？说到了时候我必如何如何，就说那个时候还没到呢，还给你有一点时间，你要是抓得住的话你有悔改的机会。他说到了时候我必如何如何，那现在时候没到，你还有悔改的机会。 神给了以利提示的，以利家的罪孽随献祭奉礼物永远不能赎去，这是告诉说什么？这是不行的，你奉点祭物这个是不行的。以利是怎么以为的？以为前面我们也读到了，以利以为只要自己在下边悄悄的祷告，献上些祭物就可以过去了，不行的。祭物啊，这些宗教的仪式不能代替真诚的悔改，神所要的是真诚的悔改。耶和华神批评以利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神期待的是什么？是他有制止的行为。以利应该运用神给他的大祭司的权柄，停止他儿子的工作，禁止儿子犯罪，那他的家族的命运或许是可以改变的。你看，神派使者，派天使去毁灭罪恶之城索多玛、俄摩拉。神的使者答应亚伯拉罕，城里有10个义人就收回成命的。神也曾定义要灭尼尼微全城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了神的面前。但是后来全城的人上上下下披麻蒙灰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悔改。披麻蒙灰悔改，真心的悔改，神就他们悔改的时候，神就收回了毁灭之杖。耶和华说过，在耶利米书29章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可惜啊，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，一再错过纠正错误的机会，这个以利终于酿成了大祸。耶和华神选了撒母耳来代替以利，在立撒母耳做新一代的领袖之时，神呢先用以利家做反面教材，告诉他什么是神所厌恶的罪。神真的跟撒母耳，少年撒母耳讲话的时候，对他像个老朋友，向他讲述神对以利极度的失望，而以利家要遭灾祸的日子近了，到发生的时候，听见的人就必耳鸣，就都会震惊。神呢，先给撒母耳消毒，打预防针，除去以利这个两个儿子和以利家在他身上可能留下的不良影响，然后给他一个圣洁的、神圣的使命，是什么？代表神谴责罪，保持神家的圣洁，远离神所厌弃的恶行。我们读到的经文呢，看到老仆的二次机会，不靠祭物，当以行动悔改。也看到了撒母耳这个新人的首个使命，他要越过情面，要凭着信心来宣告神的话。大家跟我一起接着往下读吧。撒母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。以利呼唤撒母耳说，我儿撒母耳啊。撒母耳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以利说，耶和华对你说什么？你不要向我隐瞒。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，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。撒母耳就把这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，并没有隐瞒。以利说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第三个方面看到的是要坚持神所要求的原则。撒母耳等到天亮啊，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他不敢把这个末事告诉以利。这个地方的末事啊，跟第七节当中的那个末事不是一个原文字。这个第七节当中说的那个末事呢，是指于神和人的关系相连，就是除去那个遮盖，就是除去那个 cover， 让 discover 能够看到真容的意思。这里的一个末事呢，与我们读到的第一节的那个末世的那个含义相似，他强调这个意象和预言。神第四次呼唤撒母耳时候的描述是，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描述是什么样子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是说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像前三次的那种呼唤一样。他说耶和华又来站着啊，像前三次的呼唤 说。这段的经文里就特别描述了耶和华神的动作，耶和华神有三个动作，耶和华神来而且站，来了站着，然后呢说，不得了的事情吧，万军之耶和华显现了，站在面前说话，有形象，有动作，有声音。神以这样一个极大的很少有人经历过的异象，用这个异象来开始撒母耳的先知生涯，这是给他极大的荣耀，也给他极大的挑战。你想一个孩子怎么把听到的这些坏消息，他听懂了这是坏消息，是恶信啊，说怎么告诉他的养父兼领导以利呢？这太难了吧，对不对？一个童子怎么见到以利，他怎么说啊？他总不能说，哎呀，你摊上事儿了，你摊上大事儿了，对吧？你不可能这样说的。亲邻的弟弟啊，我想想，亲邻的弟弟小学上中学的时候是班干部，品学兼优的阳光少年。那有一天呢，是青林的父亲的同事到他们家来串门，那个父亲的同事叔叔阿姨级别的来串门，孩子们都很有规矩的，对他们都很恭敬的。然后这个来串门的这个叔叔呢，就问他弟弟说我们家孩子在班上表现怎么样啊？因为他们俩同班，我们儿子在班上表现怎么样呢？他弟弟迟疑了一下，脸都涨红了。因为那孩子在班上实在是调皮捣蛋，脸都涨红了，最后说他呀，他在班上不是最坏的。结果那个叔叔的脸都红了啊！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少年人的心呢，是多么单纯的，他不愿意让人尴尬，但是他也不愿意撒谎，所以很难很难办的。但是以利逼他不得不说，那他怎么说呢？他怎么斟酌呢？最后撒母耳很简单的，就是把一切话都告诉他，没有隐瞒。这个少年人就做了他所应当做的，他完成了神给他的第一个托付。你能想象，这是一个反转的场面。通常都是以利教训撒母耳，现在是撒母耳一字不差的讲神的话，代表神来教导以利。他是要用第一人称说的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奇事，去行一件事。这个少年庄重的讲，以利呢洗耳恭听。从这个时间点起，他们两个人的角色实际上互换了。不要小看少年，这个少年也是可以教导老年的。我有一个朋友是在 New Jersey 的啊，他那个人姓苏，我就叫他苏弟兄。他说有一次啊，他分享，他说有一次他跟他太太的情绪都很低落，去了教会，反正有些事情发生，情绪很低落。从教会回家的路上，在车里两个人都不讲话。这个他的儿子呢，小儿子八岁那个时候就注意到了，这个小儿子看看父母觉得情绪不太对劲，孩子就问说，爸爸，要我背圣经给你们听吗？这孩子是第一次在儿童主日学这个班上呢学背圣经，孩子背了彼得前书的5章7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然后这孩子就把圣经背出来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父母呢就为孩子喝彩，说背得好。说完背得好，孩子没完 You read after me。 孩子跟父母说，你跟我一块读。孩子就把这个圣经就像老师一样教他们，然后让父母背，父母就背，背完了以后，孩子还问的，看他们理解怎么样。孩子就说，要把一切什么？父母回答，忧虑。卸给谁？卸给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顾念你们。然后那孩子说 ，Good job。孩子夸奖他们。孩子夸奖他们那个笑容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弟兄跟他妻子脸上的愁容一扫而空，因为他们从孩子的口中听到了神对他们讲的话。我们这些成人呢，我们这些大人实在是不能骄傲，我们要知道小孩子也可以教育大人的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遵守神的道，体贴神的心意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耶和华给这个新出道的少年撒母耳上了宝贵的一课， 这课是什么呢？就是尊重神要过于尊重人，神的主权大过一切人的权势，这是永远不变的属灵原则。以利在这个原则上跌倒了，而撒母耳在这个原则上站稳了。持守这样一个原则有三个方面的要求，第一，需要 courageous， 要勇敢无畏，不怕权势，不怕打击报复。第二，要真实正直，有 integrity， 心口一致，能够以身作则，而不是见风使舵，口是心非。第三，要忠诚严谨，只传讲神的话，而且对神的话一丝不苟。经过了这一刻，撒母耳的灵命有了突破了，撒母耳就能够经历风雨了，后边我们就会看到他领着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的事情了。到后来第十五章，撒母耳面对犯罪的扫罗王的时候，他就当面谴责他的罪啊，而且与扫罗王私袍绝交，而且亲手斩杀以色列的仇敌亚玛利王亚甲。他就这样的经文展示出他一个神的忠心仆人的高风亮节啊，这个也是成为了世世代代后面人的榜样啊。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。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示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这是最后的了，我们要总结了。这当前面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这个神所拣选的仆人，当他追随神的脚步的时候，他也必经历神所承诺的福分。当我们跟随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的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呀？不是说我们就诸事平顺了，我们就身体健康了，我们就子孙满堂了，也不是功名利禄这些东西，最大的福分是神的同在。第十九节说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因为神的同在，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。从别示巴啊，所有的以色列到从但到别示巴，就是指这个应许之地的全地的意思。耶和华在示罗显现，他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全地。耶和华与撒母耳同在，所以他说的话能够实现。全地都知道是耶和华神立了撒母耳做先知啊。先知与祭司不同，祭司比较注重的更多的是礼仪，而先知啊所重的是关系，是内在的，是神的话语，神的命令。所以这第21节，刚才我们读的最后一节讲到的这个默示，是和第七节的讲的默示是同一个意思，是 uncover， 就是揭开的意思。神把幔子揭开，这是最大的福分，让他的儿女，他的仆人可以与他同在，那个屏障撤去，与神同在，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听到撒母耳不断说的那句话是什么？是什么？ Hineni， 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是什么？Hineni， 我在这里，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后边这个静听也非常重要，这是申命记第六章四节那个听，那个什么，这是在以色列的人的教导当中最重要的这两块，一块是在神的面前说我在这里，还有一个就是说啊，神啊，你说，仆人静听。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在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，要顺服，要听命，要献上自己，那我们就必经历神的同在。当我把这个放在屏幕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而且特别讲到这个默示的这个字，我就不重复去讲了。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大功的时候，大家记得什么事发生了呢？圣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， 就像希伯来书当中说的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就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感谢主啊，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，已经揭去了，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了。今天的你，今天的我，我们跟撒母耳有一样的福分，神的话就记在我们手中的圣经里，我们怎么能不好好的下功夫来读，好好的照着做呀？赤裸真神显现，神的话语传向全地，从旦啊，从这个从北边啊，从旦到前面到耶路撒冷，整个的这个全地，神的话语都传开。圣殿幔子裂开，主的同在伴随一生，这是我们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美好的救恩。这是第四个方面，经历神所承诺的福分。我们把今天的经文稍微总结一下。暗夜微生累四番，斯人垂老油灯残，圣火祭坛谁祭成祭，重整河山待少年。呼召撒母耳的神与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神是同一位，他永远活着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也一直在做工。神常常挑战我们的信仰的，神在挑战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是要我们走出那个舒适圈，那个 comfort zone， 来专一的来跟随他。想到我自己啊，八年前的时候啊，我跟青林搬去加州，是到一个新的岗位上去，来更多的参与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一代传福音的工作。记得八年前走的时候，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说舍不得，能不能不去？我们是非常感动啊，那时候我们心情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是舍不得啊。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的属灵的家。啊，我们爱教会，爱弟兄姐妹，不想走。但是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回答只有那一个，就是 Hineni， 我在这里，按照你呼召的来做。那今天我们回到母会来参与服事，那个心智是一样的。我们也特别感谢主借着弟兄姐妹爱护我们，扶持我们，也感谢主借着教会来装备培养我们。所以我们在寻求下一步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，从撒母耳这学习的，就是要主的呼召在哪里，我们就朝着那个方向一起的来努力前行。我们每个基督徒啊，都有三重呼召。第一重呼召，不要说神没有呼召我们啊，我们有三重呼召。第一重呼召就是出死入生的呼召，要认罪悔改来跟随他。第二是分别为圣的呼召，神要重塑我们的生命，他的救恩拯救了我们，他也要重新的塑造我们，让我们有新造之人的，有着与耶稣像的那样的品格，那样的生命。第三重呼召是福音使者的呼召，神要我们投身侍奉，投身到大使命当中去，投身到大使命当中去，把神给我们的托付来努力的往前推进，或许是全职的，或许是双职的、代职的，都是可能的。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各样的，但是当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以履行神的使命、追寻神的呼召为我们生命的最高的目标。向撒母耳来学习，从小事一点一滴的做起，操练温柔，操练自律，操练谦卑，也经过操练慢慢的养成习惯，习惯呢会慢慢的变成品格，品格最终呢塑造我们的生命，这都是在神的恩典的带领之下。疫情终将过去，新的时代已经开始，在网络新科技的推动下，万民归主的福音大潮正在兴起，也走向澎湃。出去宣教职堂是神给我们的呼召，让我们一起来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肯，请装备我， 请使用我，请装备我们，请使用我们。求主点亮我们，放在他的灯台上，为他燃烧，照亮世界。这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。我们要请赞美团队上来，我们要一起来唱《Hineni》这首诗歌，让这首诗歌唱出我们心中对神的呼召的回应，让这首诗歌唱出我们的祈祷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